篇116篇，这一篇是非常个人化的，因为里面讲到那个我字就有32次，所以我们念的时候呢，这个我不要单单是指那个诗人，读到我把我放在这一篇的里面。那么如果我们读完了，大家都有感受，我就可以下台了，不需要讲解了，因为这里很清楚很清楚啊，主的恩典，蒙恩报恩，主爱我们，我们对主的回应，我们爱主。所以我们大家同声的读一次，把我自己读进去读到经文的里面去。大家一起来，我爱耶和华，因为在逾越节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耶稣同门徒就唱这一组的诗。这一组的诗呢，是从113到118，所以在马太福音26章34节那里说，他们唱了诗就出去了。去哪里？去到克西马尼园，然后到了哥哥他，他们就唱这个把守的诗。所以这把守呢，是犹太人在逾越节，在五旬节和祝棚节唱的，所以每一年犹太人唱的很多。但是这八首呢，我们记得主耶稣亲自唱过，同门徒唱过。所以这几首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想一想，耶稣唱的时候，他要去橄榄山，要去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那个时候的心情是怎么样？我们稍微领会一下，主 在十字架之前，钉十字架之前唱这样的诗。所以今天我们只是抽了一首来思想，不过呢把前面的呢稍微提一提，我们有会比较深刻的印象。一百一十三，我们可以说是用今天的诗歌来说，这是奇妙的恩典，是一个从上下降的一个恩典。那么在第五节那时候，谁像我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上，自己谦卑观看有天上地下的事，他从灰尘中提拔贫寒人，从废堆中提拔穷乏人。这里呢就讲到很好的一个解释，什么是慈爱。慈爱的意思呢就是抚救的意思。这里神坐在天上高高在上，处理所有的事情，但是却抚救蹲了下来。英文就说 stood， 就是蹲了下来，抚救。抚救什么人呢？需要的人。哪些人需要呢？就是你我的需要，全人的需要。你知道这个抚救啊，我们都有时候都会运用，好像我们叫儿童的时候，你要同他讲话的时候，你都要蹲下来，这就是抚救。孩子就会听，你在高高在上的时候呢，他有一点惧怕，啊，神的抚救的恩典。那么这个抚救的恩典呢，当然最后一节呢讲到生孩子啊，不能生育的妇女，那么成为生育众多的。这里隐隐约有个意思，耶稣怎么样，神怎么样抚救我们呢？是借着道成肉身。好像圣经在这说，我们要仰望，我们要记得有一子是为我们而生的。这是113。114呢就是一首救赎的歌。救赎这里讲到这个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所以我们读的时候这首诗非常的雄壮，非常的使人兴奋。那我没有时间去念，不过你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么他这里描写海水都要倒退，约旦河也要倒流，海都会分开，山西乃山出来的都跳跃。说到那个救赎的伟大，一个新的国家就要成立了，就要诞生了。所以下面就说，大地啊，人，你应见主的面，就是雅各神的面，便震动，他叫磐石变为水水池叫坚石变为泉源。这个地方呢，那个震动啊，有人把它翻译神的一种 啊，好像妈妈生孩子那样，有些阵痛，阵痛，在痛的过程里面产生一个新的生命。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产生，海水分开，啊，约旦河的水倒流，在西乃山神显现的时候，山都震动。那么在这样的光景之下面呢，就产生了一个新的一个国度。当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要死的，将要死的时候，那么地也震动，连死人都复活，而且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震动，就是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都裂开。你知道幔子在殿里面的幔子是相当厚、相当重的，就是普通一块布，我们这样撕都相当的不容易。但是幔子裂开，圣所的光照了出来，这一个阵痛产生了教会新的一个族类。这就是我们今天纪念主他的痛苦，他的艰难，产生了今天你我一个新的族类。到这里的时候呢，耶稣就开始他们逾越节的筵席。那么唱完了这两首之后呢，他就把逾越节的饼拿了起来。啊，那个饼是在旧约的，现在呢就拿了饼起来祝谢了，叫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如此行要纪念我。旧的把它放下，新的开始。饭后又拿起杯来，就是今天我们所喝的杯，拿起来就祝谢了，说这是我们同你们立约立新约新约的杯啊。那个血流出来是为了叫重罪得到赦免。就在114篇115篇的中间做了这件事情。然后他们有交谈，有这个115到唱118，主唱过这些的诗啊。那么115呢，他就讲了，荣耀不要归给我们，荣耀不要归给我们，要以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他的名中啊。这是救恩，慈爱和诚实这两件的东西加起来就是救恩。好像耶稣来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啊，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真理和恩典就是耶稣所显出来的荣耀。因为旧约的时候神的荣耀显出来，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得得住，人都很惧怕，但是从耶稣的身上显出了荣耀却是恩典和真理。那么约翰用了七个我是同七件的神迹，把这个恩典和真理讲了出来，成为今天所有人啊生命上的供应。那么115是一个得胜啊，得胜。好，我们来到116了。我们讲过是非常个人化的，不是一个 重在救赎主，而重在一个被救赎的人向神一个啊一个表示，一个回应。那么我们很简单的就是讲一讲，这里呢一到第四节呢，那个诗人说啊，我记得，我记得我的痛苦，他非常的痛苦，还没有认识神之前啊，接受救恩前，他非常的痛苦。痛苦在哪里呢？第三节，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那时求告耶和华。人生就是这样。我想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也会体会，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那样的光景，死亡的绳索绑住。那么今天的社会，大家都在要绝对的自由啊！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这一个捆绑，没有一个人可以啊逃脱了死亡的绳索。说是什么呢？就是罪，罪，没有教育可以改善，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解决的。这个绳索绑住你，不想犯罪都会犯罪，这个绑得很紧。死亡绳，你知道那个罪字啊，我们中国字是个是非啊，所以啊非礼勿视啊，它不是这个意思。它那个是字啊，不是那个是字，是一个罗网，一个框框，两个交叉，一个人掉在网的里面去，非常的困难跑出来的，这就是死亡的绳索。那么也讲到阴间的痛苦，人不怕，不会怕死亡，当然死亡相当的可怕，但是可怕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腐脑 腐坏。所以埃及人用了很多的方法来保持这个身体，不让它腐朽啊，这个就是阴间的痛苦，腐朽。所以我们今天信了主之后所得的基业，所得的生命是不会朽坏，永远的。你就知道这个诗人在这里讲什么，还有他遭遇的呢患难啊，忧啊，愁苦。我想我们当中读了这时候，想想我们过去的日子，或者身体有困难啊，有疾病啊，那么这个疾病呢啊，令到我们很痛苦啊。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多多少少都有人生个病啊，还有社会上环境给我们的难处啊，或许失业，或许做生意失败，或许婚姻里面的难处，或者孩子的难处，许多忧忧愁愁的。所以约伯讲啊，人为妇人所生，那是没有 argument 啊，人为妇人所生，伤尽苦难。说这个就是我们的原来的生活了。但是呢他第二部分人说，哦，记得神的怜悯。他就在第九节那里说了，主啊，你救了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眼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这三个救字 实在就是神的怜悯。我们今天唱那个奇异恩典，大家都知道这个作者是John Newton。 他这个人就像前面说的，青少年的时候就在船上做水手，学会了所有水手的那些生活败坏的生活。他到非洲，他也贩卖奴隶啊，结果呢自己成为奴隶，卖给当地的人做奴隶。你看这个人的生命的经历，所以他常常列经，是吧？你知道那一句话，他真是列经一生很痛苦。但是有一次在船上的时候遇见大风浪，性命都有危险的时候呢，他就跟着一个浪一打到海里面去，这一下没有命了。他在叫船员救他的时候，船员怎么救他呢？在那当然就在船上拿了个鱼叉向他定去，希望他抓住那条绳子。但是那个鱼叉不知道什么缘故，一叉叉到他这里，他就一抓了绳子，他不然在哪里抓了绳子。所以他身上有一个恩典的记号，就是个鱼叉叉在他的大骨的上面。所以他说奇妙恩典，奇妙恩典，就是这样的奇妙。神用鱼叉救了他的一命，然后呢悔改信了主，写了这一个奇妙奇异恩典，大家都很喜欢唱。他本来有24节的，我们现在只唱了5节，所以从前的歌结束很多了，不像今天一节一句是整个他一生的一个故事故事。连以利沙把那个斧头丢在水里面浮了起来，都在他这个奇异恩典的里面。这样他这里说你救了我的命，免了死亡。也许身体上疾病得到医治，更重要的灵得到医治。那么第二呢，他说他救了我的眼，免了眼泪。我不知道我们人生的里面哭了多少场记不记得过去的日子有流个泪吗？有难过的眼泪吗？在这里神救了，眼睛免去了流泪。一位姊妹姓刘的，在 Our City， 她讲了她自己的怎么神救了她的眼睛，免了她的眼泪。她从国内出来结了婚不久，那么她先生就在 Iowa City， 过来 Iowa City， 当然是相当的舍不得了新婚不久先生就来了 Iowa City 念书。很好，他不久他也出来了，所以呢这一对夫妇呢很高兴在 Iowa City。不久这个刘姊妹呢有了孩子，她更高兴了。就在怀孕的时候先生提出离婚，她哭啊哭啊哭啊流泪啊，真是想自杀。还有先生在离婚的条件之下说 生下的男孩子三年之后归我。你我看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都没有遇见这样悲惨苦。没有地方去，没有生活的来源，身上也有怀孕的苦楚啊，难过受伤苦啊。后来查经班的弟兄姊妹帮助他，他就信了主，信了主。由此他他就读完了书，经过加州住在我们家，就将这个故事告诉我。他就说你们看我今天小笑喜乐，我是经过了这样的痛苦。这里就是神擦干了他的眼泪，免去了他的眼睛流泪。这是救恩，真实，真实。下面说免得我的脚跌倒。我们人最怕是跌倒，特别是老人家像我这样，我就很怕跌倒跌倒了不知道起不起得来呀。但是他说免得我的脚跌倒。你知道行走吗？一个人要走路，走路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一系列的跌倒的过程叫做行路，对不对？我这个脚要出来了，要跌倒了，马上这样啊，第一步要跌倒了，我再走的时候呢又要跌倒了，这样就是走路。走路呢就是行路呢，就是一系列的跌倒的过程。不跌倒，在我们人生的里面神的引领，不跌倒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典。所以他下面呢就说我要在耶和华的面前行活人之路啊，真是好。从前走的是死路，现在走一条活路啊。从前所走的是一个不通的巷子啊，现在是通的活路。活路就是一个义路啊，好像诗篇说啊，领我走一条义路。那么今天我们在新约的里面，神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走一条活路，不是走死路，是有盼望，是绝对有盼望的一条的路。好，下面呢他就开始感恩了。是十二节，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厚恩呢？我要举起救恩的杯向他称谢。你知道耶稣也在那里吧，一同门徒享用。我们记得耶稣所喝的杯是苦杯，愤怒的杯，他在十字架的时候喝尽了，一点一滴都不留，然后把杯再拿起来，把一个救恩的杯，喜乐的杯给我们。要晓得耶稣在唱的时候他的心怎么样，不久他就喝那个苦杯，但是喝完了却把一个喜乐的杯，救恩的杯叫我们能够享用。这里这一个举动，这个喝杯就是了爱主报恩的 之一。那么现在呢，我们一起来擘饼，我们要举起这个救恩的杯来称谢他。